所以必须发愿。弥陀经里面三次都讲到说，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应当发愿生彼国土。你看只讲到一次性，就是让我们一性永不在意了，但是讲了发三次愿，就是一次比一次劝的说，你一定要发愿，天天要发，念念要长养自己的这个愿心。你不要以为我说一次你就具足了这个功德了，人心我们昨天讲了一会儿就滑下来，上去的时候很难，下来的时候很容易，这就是愿力啊。既然愿力，我们就要知道愿力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唯一的核心就叫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就是看到这个娑婆世界是个染土，大家知道吗？啊，如果一个人厌离娑婆这个心起来的话，这个出离心足的话，你这个东西你不在乎了，你讨厌了，你要远离了，慢慢慢慢才接近与放下。啊，你每天都这么争重，每天都是这么执着，这么精打细算，巧做安排，你能讨厌他吗？所以我们就想，为什么你看讲到说娑婆苦海，苦海一定要提醒大家意识到我们这儿的苦，要升起深深的厌离心，就跟在厕所里面蹲着吊在粪坑里面啊，我想出这个厕所啊，被关在牢里边，我想赶紧获得释放，在娑婆待着就要有这种心念，这叫做厌离娑婆啊。关于这个心呀，我们也要认真的去学习一些净土宗的教典，特别是净土三经，有一个叫观无量寿经，大家有机会要看一下啊。我最担忧的就是说大家这次法会啊，确实有的也比较是刚开始上道，那么来了也很殊胜，就这么一听以后就一晃而过，然后就灰飞烟灭，没有继续下去，那我要告诉你，真的就福报太差。你要借这个机缘，然后长养自己的这个学佛之心，慢慢就要循序渐进，要渐入佳境，深深的入到这个法里边来。那唯一的就是什么呢？要读诵经典呀。我在这里讲也是照着释迦牟尼佛说的讲的，大家要回去读经的时候，那就是等于说释迦牟尼佛给你开小灶，单独给你讲法呀，知道吗？那都是佛说的呀。当时在灵山奇树集孤独园里面讲的时候，都是一堆人，长随弟子都1250个在那儿听，你自己读的时候就光给你一个人讲呀，知道吗？所以一定要多读经啊。无量寿经里面讲到我们这个世界五恶五痛五烧，哎呀，讲得非常透彻。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叫做饮苦食毒啊，说我们这个时代呀，就是这个不要说其他的关系了，父子至亲七路个别啊，这个夫妻之间也不相信任啊，成妻其君，子妻其夫，就是整个社会失去诚信，栩栩如生，在2000多年前就把现在讲透，这就是苦海。那好，我们来看啊，但是我们对于这几个来讲，我们就不必说给你念了，其实这一堆字虽然多反而简单，是什么呢？都是故事啊。我们打第一句哈，我辈修习净业，性贵于身，愿贵于切，以身性啊，性身愿切故，一切邪说莫能摇惑，一切净缘莫能引转。这说明什么意思？就是娑婆世界再好我也不屑，不屑到什么程度啊？这里彻悟禅师讲到非常的，已经讲到极致了，大家知道吗？我们不读这些文字了，我给大家把这个故事讲一讲啊。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修净土修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就要往生，你的这个愿力要坚固到什么程度。哪怕说达摩祖师来了，昨天讲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是谁？禅宗的祖师爷呀，西天东土28代祖师，是咱们东土禅宗的第一首第一名。六祖慧能大师见了，这还要追随6代才能追随到他，就这么厉害的人物，就这样的一位人物，如果说他到你跟前来了，说我先告诉你，你不要修净土了，我告诉你一个见性成佛最钝的最这个力的这个原动法， 啊，你现在把舍念佛这个法给舍了，我把这个高妙的禅法交给你，你都不能信他。为什么？你要向达摩祖师不是反对他，向他顶礼膜拜，说什么呢？说虽然您老人家是祖师爷，可是我已经信受了释迦牟尼佛说的净土法门，我那不改初衷，我依然含修净土，发愿受持终生不渝。所以说你的禅法虽妙，我不改初衷。这就是第一段话讲的故事，大家感受到他的愿力之切了吗？就要离开娑婆世界。第二段讲的故事就更出格了，是什么呢？说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净土法门，现在释迦牟尼佛又化现在你身前来了，给你说什么呢？说你不要修净土了，这个净土法门呢，是我原来在弥陀经里面虽然说了，它是我说的一个方便法门，是一个全巧的，不是真的。我现在更有殊胜的法门，比那个还厉害，你不要念佛了，我给你讲这个法。释迦牟尼佛再来到我们面前，你都怎么样呀？依然还是向佛顶礼，说我已经先禀受了世尊您老人家的净土法门，现在呢一息尚从，绝不更张。虽然如来有什么呢？有这个圣妙法，我还是不违本愿，还要修净土。你的愿力就要到这种金刚程度，才叫做切愿。大家想，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说愿力的表达，说佛来了怎么都不认呢？就是这样的，愿力切到要不忘初心。为什么？因为净土法门是佛的初心说的，那么他在变现的考验你是佛的后行说的，我们要不忘初心。就任何法门再来诱惑你，任何境界再来这个转引你，绝不跟张，这叫做切愿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一段你看，就是说，说虽然佛现身了，祖师爷现身了，你依然还不改初衷，到了这种地步了，那么有魔王呀，有外道呀，有这种小鬼小仙小妖的给你来蛊惑你惑众，根本就没有办法。为什么？你的金刚愿心已经发在那儿，这就叫做厌离娑婆。我满弥陀之愿要厌离娑婆。好，第二个弥陀满我之愿是什么呢？是心求极乐，就想着去西方，念念就知道下西方啊。那这里心求极乐又讲了几则故事，这些文字我们不必读，我就给大家讲这个故事，看人家对于极乐的向往度到什么程度哈。你看，第一个叫做盈科，这个主人翁叫做盈科是什么呢？他一开始是个和尚呀，这个和尚太修行不好了，酒也要喝，肉也要吃，就这么个和尚，晃晃悠悠当着和尚。突然有一天看到净土圣贤录，也就是往生传，里面呢记载了每一位有史以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和尚或者居士，记载的很多。他每看一个，哎呀，就点头赞叹说真有这么好的事儿。突然间大兴一发，就开始不再乱吃乱喝，开始念佛了。大家知道念了几天吗？念了七天而已，真的是若一日若七日。念着七天以后，他念到什么程度？就愿力切到，就把佛能给招赶来，佛给他说了，现身给他说，哎呀，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念，十年以后我来迎接你，绝对没有问题。可是你知道这个迎客他说什么？说我不要说十年了，我连十天都不想活了。为什么？娑婆世界太苦了，我不断的要造业，活一天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他就跟佛说了，说娑婆世界太浊恶了，容易打失正念，我想早点生净土，你快点来接啊。结果佛也没办法，他愿力太切了嘛，这个因缘一对接一感应，说好吧，我三天后来接你，三天后自在往生。这就叫愿力之切，心求极乐。这看人家的这愿力啊。还有一个第二则，就是讲到一个叫怀玉禅师的。怀玉禅师什么情况呢？他念佛念的也是一天阿弥陀佛不断， 念到有一天呢，西方三圣佛菩萨满虚空中现身了，现身了以后里边出来一位来接引他，但是大家看过那个经典里面讲到的三倍九品对吧，他有品位差别的，他这个接引的这个菩萨手里面拿的是什么呢，是银台不是金台。这个怀玉禅师当时就很懊恼，说这个我这么念佛精进哈，发誓一定要金台往生，结果你现在居然给我来了个银台，我不想去。你看看人家的这愿力都看不上，我有时候觉得说就我这修行边地一乘都不行。就大家知道边地一乘吗？就是对于佛的智慧，这个广大的圆满的智慧，他没有决定的信心，这种人虽然往生了，他身在边地一乘，还在莲花里出不来，要过几百劫再修行才能出来啊。但是到那儿他也算是往生到西方了，再不会到娑婆受苦。可是人家怀玉禅师呢，就是特别的这个难伺候，你是瀛台我都不愿意去，说我是去金台，结果这个瀛台就隐去了。怀玉禅师继续精进念了21天，依然佛菩萨遍满虚空出来的是什么呢，手执金台来迎接我啊。果不其然，然后就什么安然往生。东林寺有一个白莲旧舍，大家听过没有？庐山东林寺净土宗的祖庭，那是慧远大师当时123个人结的莲社，123个人共同相约，我们好好念佛，将来都要往生西方。结果这一百二十三个人都有往生的瑞相啊。慧远大师往生的时候给他的徒弟说，我一辈子3次都目睹阿弥陀佛现在其前，而且后面的水都是14支水，有的往下流，有的往上流，就是微澜灰流，像经典里面描绘的就那么殊胜啊。还有一个居士叫刘一鸣，刘一鸣也是这次这里边讲到，刘一鸣念佛念的哈，有一次念佛完了以后念的入道三昧里边，佛就来了，佛现身了以后，这个刘一鸣大家想想他这个信愿呀还不太够，还有点怀疑，说这是不是阿弥陀佛真的来了，不是魔来这个扰乱我吧。他就说，哎呀，如果你真的是佛，动了个念头没说话，就你能不能用手来摸一下我的头，这个念头一动，佛的兜楼绵掌就来给他加持摸头，说你既然是阿弥陀佛，又提条件，说你既然是阿弥陀佛，你能不能用这个袈裟来盖一下我的身子，又用袈裟就嘘下来盖身子啊。最后他还到极乐世界把8功德水喝了一碗，浑身都碰香，回来娑婆世界还浑身散发香。大家想想，阿弥陀佛叫做大愿王，我们每天唱赞弥陀佛大愿王，叫什么？有愿必满。你不要光记着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不要忘了他是一脉相承，是阿弥陀佛的首席徒弟，知道吗？观音菩萨。那么想还有10年的阳寿不要了，我就要往生，就来接引。嫌这个瀛台没有面子，是去金台，金台就来。想让摸顶就摸顶，想让盖身就盖身。大家想想，他们都是大根基的人，往生有把握的人，还如此的埋怨，我们现在如此的没本事，还一味的就要生，你说阿弥陀佛会不管？但凡能不到之处，就是我们的愿不够切，没有赶不到阿弥陀佛的48愿。所以大家要相信，这才叫做弥陀满我之愿，心求极乐，是你真的想去他才能来呀。啊，我们常说，我们就有时候就要觉得就是，哎呀，就是真的跟望穿秋水。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归心似箭，这两个词儿配不到一起。啊，我跟大家说一件有玉器的事哈。有次我记得那会儿有一回我去，在北京那会儿离五台山近。为什么说一切诸佛菩萨满愿的都是这个感应？离五台山净拜了几天，五台山回来，一个小徒弟开着车，他开着车，我往就回北京嘛。他还是宁波人，那会儿在北京读书，开着车呢，他路上打盹困了以后呢，哎呀，说师傅，我能不能 听点音乐。我说你这音乐又都是流行歌曲啊，一哇哇的吵的，我得是师傅呀，得。虽然其实原来我也挺爱听歌的，啊，但是那会儿不是得拿捏一下，说你不要能不能放点佛曲呀？他说没有佛曲，就听点流行歌曲呀，我困呀。我心里想说这都困了，万一出点事儿这就不好了哈。那就忍着你就听放点歌曲吧，说你再放吧流行歌曲。哎呀，一放这个歌很妙，大家知道吗？头一首歌词就是 说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什么我要一次爱个够，我不想这样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怎么就是我的黑夜比白天多，我不愿这样活啊。大家知道这个歌手叫庾澄庆，我后来知道他唱的台湾的。哎，我就想想这个歌唱的就是好像我们众生就在六道轮回中，对不对？苦海里翻腾嘛，这个黑夜比白天多，就是苦多乐少呀。然后我不愿意这样，我要求出离呀，啊，好了，他唱了一会儿不唱了。第二首啊，我不是在这里编排给大家说，实情实景。第二首紧接着就是潇洒走一回，啊，说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什么潮起潮落，我何必这样的？说放下吧，和潇洒走一回。哎呀，我就当时讲的，这就跟我们罗汉一样这么自在。第三首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这观音菩萨就是发的这个心。我真正对菩萨的感应，那是真的是头一次彻头彻髓的心动。一下子我说呀，原来菩萨情怀就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真的是这样子。不要是菩萨了，我们的善知识，我们的师尊，你如果常在身边清净，就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我现在那会儿我记得净土刚刚入行，我还在北京，我天天那会儿善根显发的不行，到东林寺打了一个佛七，每天都觉得我怎么会在这儿，我应该在西方呀，真的这种情愫就自己往出来冒啊。然后我打电话给我师父说，我说师父呀，我说我读佛学院，我这么多年出家好几年了，我现在我想我要了生死了，我也能了生死呀。我师父那头电话传过来说，哎呀，你说的这个红海呀，这个师父听了最高兴，我现在还历历在目，这个声音依然在耳边，最高兴啊。当时就是非常，就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结果是第三首，第四首就很微妙了，唱的是什么呢？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啊，就是这里，忘川秋水，我念弥陀归心似箭，弥陀念我忘川秋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是替阿弥陀佛说的啊。咱们能领这个情，这就叫做愿啊。这是我们对于愿力的星球极乐业力娑婆的核心理解啊。而且愿力一定大于业力心力，大家要把愿给发出来，深信切愿。深信切愿完了，那好，这就剩下什么？直持阿弥陀佛名号为广大圆满之行了。大家来看啊，你看说念佛好到什么程度，方便到什么程度啊？这一段开示特别重要，而且我们编排是把它编排到这里，所有彻佛禅师语录里边的第一则开示就是这段，就讲念佛的啊。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这是什么意思？明心，昨天前天讲的一念心体又开始用上了啊，就是要把这一念心体打开，不要收缩在我们的这个色身之内的这个方寸之间，我执要打开，让它周遍，这就叫明心见性了，开悟了。所有释迦牟尼佛讲的法就是为了让你开悟。那么开悟了以后你要修行呀，虽然开悟了，可是你还是个人，你得修成佛。所以一切行门让你去礼拜、念佛、诵经、忏悔、拜忏等等，这一切就是为了净我们的这个心。这个大家能明白吗？什么意思哈？就比如说我们的一念心性就跟黄金一样，对不对？那这个黄金泥盆呢，做了这个脸盆，做了垃圾桶，它还是黄金不会变。那么你把它做成佛像，它还是黄金不会变。明心就意味着你意识到它是黄金了，可是问题是你现在还是个垃圾桶， 净星就是意味着你已经知道它是黄金了，做了垃圾桶，现在你要让把这个垃圾桶融化掉，再慢慢打磨成一尊金佛，供在众根最高处，显现出来它的全部功德，这就叫净星。啊，这听明白了吧？好，那么我们来看哈，燃明星之要，无如念佛，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你看，就跟说你钻木取火一样，你只管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只管转，你不要考虑火什么时候生，自得心开，就是只要这个火到了那个沸点着了，它就点着了，就开始悟了啊。如此念佛非明心之要乎？难道不是让你开悟的吗？这是一。第二，夫赐静心之要，亦无如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在你一念心体中念一句，你的心就清净一念，念念相续，你念念就是清净。你看他比喻说，清珠下雨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如此念佛非静心之要乎？就是你把人修成佛，虽然佛性是一个，可是你从人变成佛就用念佛来修就足够，这就叫做净行之要啊。所以后面讲到说，一句佛号俱摄悟修两门，也就是觉也靠佛号，行也靠佛号，觉行圆满就靠佛号，举悟则性在其中。前面给大家讲了，性就把开悟给带，举修则正在其中，正在念佛头你就已经是佛了，是行是佛了啊。性解修正俱摄大小诸乘一切诸经之要，庆无不净，所有的三藏十二部就是讲这个。然则一句弥陀非至要之道乎？明白了吧？一句阿弥陀佛又让你开悟又让你成佛，就讲的这个道理啊。这是我们说的持名就足够了，你千万不要说一句阿弥陀佛还不够。过去阿弥陀佛为了成就净土法门，修了无量劫，光设计就设计了五劫的时间，大家要知道吧，思维摄取五劫的时间起见的净土法门极乐世界，所有的修行功德就含藏在南无阿弥陀佛里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能够消81劫的生死重罪，忏悔也在里边，读诵也在里边，持咒也在里边。阿弥陀佛就是梵语，其实就是最短的咒语。我们现在有时候觉得持咒还不知道多么高妙，说念佛就太过于简单啊。这是第一则啊，广大圆满之行。第二点我们再来看，以一句佛号为这个本命圆成，现证一心不乱和念佛三昧啊。大家来看哈，这就是劝我们怎么修呢？所谓执持名号者，即全权福音之位，就是你牢记在心啊，为牢持与心而不暂忘也。稍或一念间断，则非执持也。这就讲到念佛了，念佛的最佳状态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念相应念念相续，一个妄想都生不起来，一个妄想都打不进去，这是最好的境界。大家知道，你不要求说哎呀念的要见瑞相，哪得个通，这个又看见点啥，全是邪知邪念。念佛的最佳状态就是执持不间断啊。稍或一念夹杂，则非执持也。这就需要我们平常花时间自己开始慢慢的去修去练，不断的念，默念也行，出声念也行，绕佛念也行，打坐念也行，你自己想怎样怎样，但是你要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念相续，无杂无间，是精进啊，真精进，精进不已，则入一心不乱，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任运自如，哪怕还有其他事或者说着话，你的心都能够相续不断，叫一心不乱啊。如果到了一心不乱，依然还精进不已，怎么样呀？大家来看啊，将见开智慧， 发辩才，得神通，成念佛三昧，所有佛菩萨的功德全体在你自信中一念兴起，开发起来了，开始显现啊。什么叫做开智慧呢？其实就是开悟了，明心见性。不但明心见性开悟自己了，所有他人的心性你都已经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发辩才，讲佛法呀，不要照着经典讲了，知道吗？不要非得坐在讲座上讲了，随时随地讲的世间法都是佛法，这叫辩才无碍。而且谁也问不住你，谁也说不住你，这叫发辩才。得神通了，六神通呀，啊，那就不用像我们这次法会，你还得报名呀，还得登记呀，啊，还得去查一下你到底这个有没有犯过失呀。哎呀，你坐在你们家里，一下子这个一念动，整个南海普陀啊，这个不要说这个人在这里聚的法会了，诸佛菩萨的加倍，这个天龙八部的这个排云，这个云层层密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这里边听法的在想什么？是在想真正在法上呢，还是在这会儿又念到自己的小九九，起心动念生烦恼，打开小差，你也看得清清楚楚，他心通啊。所以这些都不在话下。为什么？得了本不愁末，就是你把主要这个商品买回来以后，所有的这些神通呀、辩才呀、智慧都属于包装带给你的，知道吧？你都不用管它就得了，这叫念佛三昧，以致种种灵异瑞相皆现前也。啊，最后他打了个比方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蜡人呀，你要把它化掉，那么靠近火的时候，一定是蜡做的一个人，一定是薄的地方先把它叫什么呀？化到化的烧穿了嘛。啊，所以说应该生一心不乱，是我们净土的归宿。啊，这是念佛要精进。最后一点，持佛阿弥陀佛名号，再因再缘决定往生。啊，那文字我们不念了，给大家讲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真的把一句阿弥陀佛千念万念，年年日日月月的念，念的念熟了以后，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昨天给大家讲，一个事物要出现，要因和缘汇聚，对不对？现在念到什么程度呢？念的我们因也是阿弥陀佛，是不是？缘也是阿弥陀佛，因为啥都没有，就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与阿弥陀佛汇聚在一起，还是阿弥陀佛。因也是极乐世界，缘还是极乐世界。因缘一汇聚，你不生极乐世界，你往哪生嘛？你再想回娑婆世界，你都没门了呀，回不来了呀。这就叫做本命缘成，决定往生。为什么？再因再缘再决定啊！你看后面讲的，果如是，不见弥陀更见何人，不生净土还生何处呢？相信这些法吧。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信愿持佛名号，彻悟禅师语录里边给我们提供的修行的纲宗，就是告诉我们知道你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那还要让你怎么干，干什么，这就告诉大家干什么啊。后面要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讲这个就不太长了啊，大家灌一遍就可以了。就叫做第四点，叫论运，就是我们学习彻悟禅师语录呀，能给我们学佛的路程中能不能够添把柴加把火，能不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能不能让我们突然间升起这个哎呀原来佛法如此入门的感觉。我给大家分享，以前有的这个大德居士信佛听法哈，听得他欢喜到什么程度呢？突然间心开意解到什么地方啊？他用了一个描绘是什么呢？他当时的原话我特别受用，这句话因为我也是如此，叫做譬如泛舟渔翁误入桃源深处。能听得懂吗？就是摇个小破船，今天本来出去打鱼，弄几条鱼换点盐换点吃的过日子来着，就这么一个穷老汉 摇个小破船泛舟渔翁，结果呢在这个上面摇着摇着，一不小心到了哪儿了，到了世外桃源，有吃有喝都是现成的，与世无争都是本分的，还用自己再去打点鱼再去换点吃吗？不在这一回事上了，叫做误入桃源深处啊，这就叫做幸愿驰名为刚宗啊。那我们今天既然有了刚宗，它起到什么用，我们就要了解一下第四个，这个彻悟禅师语录学习了以后，我们要有一个见解，什么呢？以圆融宗教导归净土为用，为利用。用就是说让我们学习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就叫利用啊。头一天讲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让我学什么叫弄用了，你得告诉我学了这个修了这个有什么好处。学了彻悟禅师语录，让我们在认识上又深入了几分，这就是我们下面这一点点时间要给大家讲的内容啊。那好，我们来看啊，既然是以圆融宗教导归净土为利用，大概粗说一下，就是说宗是什么呢，教是什么，大家不要搞错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个宗教局，大家就以为说我们是宗教场所，大家在搞宗教活动，不是这个广义上的啊。宗就是指的禅宗，直指人心的那个意思，不立文字的那个意思，第一天讲过了。教就是指的教法，佛讲的这么多的经典都属于教法，藏经楼上供的藏经就叫教。宗和教合起来就是释迦牟尼佛演宗弘宗演教一代教法的内容，一代佛法的内容。那么宗是从什么了，如果让你去悟就叫做宗，如果让你去学习有次第的去了解理解就叫做教，能明白哈。但是宗和教呢都属于什么呢，自力用自己的力量去修，叫自力法，而且也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你得自己的力量往那儿走呀，没有任何借力呀，就等于说在陆地上一步一步的走呀，不像我们一上船顺水扬帆就过来了。净土法门叫做什么呢，他力法门，叫做异行道。虽然是两套法门，可是我们今天要知道宗教的南行道导归到这个净土的异行道来上，其实它就是一个道，就要明白这个理。这是我们学习彻悟禅师的作用。导归到一个道是有一个什么效果啊，我先给大家要设定一下啊，你得达到这个效果，你最后发现净土法门呀原来就是到处都是，念念都是，人人都在修，马蹄无处必残火。现在要开始揭晓谜底了啊，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净土法门的这个成功率高到什么地步，我们射箭呀是对着什么的，对着靶子的，对吧？那么你箭眼神好的一点射中了，眼神不好的还射不中。但是假如果这个靶子不是说立在那儿的个靶子，整个大地全是靶子，你射箭有射不中的机会出现吗？没有了。这就叫马蹄无处必残火。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教啊。那教里边呢，我们都知道说识得华严经才知道佛家的富贵啊，又有说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所以彻悟禅师就挑了这三部经典来说明如此圆洞大部头究竟圆满的经典啊，经其实都是在讲念佛法的。你看他讲到说华严经虽然有这个41位菩萨的差别次第啊，慢慢的最后，可是呢华严经里面有一篇叫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以十大愿望导归，让所有华藏世界海的菩萨全部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他认为华严经其实讲的是什么，幕后一着讲的是念佛。 啊。那么在法华经里边，你看法华已经从始至终无非开示误入佛之见，佛之佛见，此非始终唯一念佛法门耶？就是说法华经是成佛的最原动的经典，跟华严经是并驾齐驱，一个是一开始说的，一个是最后涅槃前说的啊。那么法华经里面讲了一句话，叫做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啊。说学修这个法华经，学习这个法门，最后也有一段经文里面讲到，是将来一定能够生什么呢？无量寿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就是无量寿极乐世界，所以他用这个代表经典来说到，说法华经最后还是讲的什么呀？念佛法门。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核心就是为了开示误入佛之见，就是让你念佛成佛啊。那么从楞严经里边，你看他讲了什么，最初怎么怎么讲，最后怎么怎么讲，这我们就不管了哈。但是我们看一下最后是怎么讲的，说如果有人呢，这里有一句话，第四行叫生聚四众，就是我们把最不应该犯的戒都给破了，杀生杀了人了，犯了根本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呢，本来我们的罪业应该瞬息一念间，将来果报就是要他方阿鼻地狱十方无间地狱里边去受这个地狱罪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然后如果能把楞严经在末法时代啊给大家讲一遍，这个人的罪障应念消灭，然后所应该受的地狱苦全部转到什么呢？为安乐国。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的译名。所以楞严经最后还是什么？彻始彻宗唯一念佛法门，还是讲的念佛法。这是从教而言啊。从宗而言来讲，他说达摩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变了。见性是为了什么？见性就是为了成佛。那是不是在念佛？参禅就是参念佛是谁，是不是在念佛呢？祖师爷们开示的时候，为了让大家放下所有的执着，真正念悟到这个佛的境界，说不要跟我讲佛，佛的这个字儿我听都不想听。彻悟禅师说，这才叫做真念佛，还是念佛啊。所以大家看，不管宗门也罢，教下也罢，几乎修的无一不是在念佛。马蹄无处必残火。好，我们再来看哈，最后导归净土是怎么导归的哈？告诉大家，你看他这里讲到说，总一代十教，三藏十二部，半满全实，偏圆洞见，种种法门，搞不清楚不要紧，你就把它理解为说，释迦牟尼佛讲的佛法、成佛之法都在其中了。不管什么方法，怎么样呢？无非显示唯心自性，圆成无上妙觉而已，得非总一大念佛法门也。就是佛法是什么法呀？是成佛之法呀。一切众生学佛为了什么？为了成佛呀。放在这个大视野下，整个学佛就是为了成佛，难道不是在念佛吗？啊，所以这是从整个佛法来讲，都导归到其实你都在修净土。后面一段就更出格了哈，我们跟大家说，不仅仅你修在修净土，你不修还在修净土，你信佛你也在修净土，你不信佛依然在修净土。只要你活着，只要你具足这一念心性，只要你的这一念心性永远都是随缘不变，这个也是变不了，那么你就依然已经一直就在修净土。所以大家来看啊，你看，不为宗教两门如是，即普天之下士农工商诸子百家，这就是说所有社会上的整个这个组成部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但凡你是个人， 怎么样呢？纵不欲念佛，不知佛者，亦不能出于念佛法门之外。大家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其实所有我们的事情的成就，全部都是以信愿行而成就的。你说你工作是不是这样的吧？你去应聘，你要相信这个地方有工作，你去愿意去到那儿去应聘，然后人家答应了你去这儿工作了，最后你从这个工作这个公司得到这个工作了，是不是需要信愿行？是不是用的我们一念心体往那儿去圆才圆成功了？大家想想，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娑婆世界，是不是修成功的？你以为我们来娑婆世界容易吗？也是信愿行修成功的呀。人道是干什么的？我们这叫欲界呀。欲界一个得吃东西，你看我们天天得吃东西，这就在信愿行，知道吧？只不过往生西方得念佛，来娑婆世界你要吃东西。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娑婆世界修成就了，大家谁没有往生极乐这个娑婆世界？这不是在这儿了吗？已经修成就了，大家都是信愿行已经圆满了的人，娑婆世界修成就。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了？娑婆世界是虽然修成就了，它是倒流的修了。现在我们要修圆满修精就要什么？要向上的修，往回修，不是往这儿修了。可是不管往极乐世界修或者往娑婆世界修，修成就的原理一模一样。不仅仅你修世界一样，你成家，你生儿育女，你今天做一顿饭，你到哪里下个馆子跟谁去约会，全部还是在这个信愿行之中，离不开这一念现前心性。所以你看说，以彼去来动静贤率此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就是我们每天都在修净土，但是大家不知道。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哈，真正的净土法门，马蹄无处必残红。什么意思？你看哈，所谓一气不言含有相，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两天给大家讲的一念心体啊，连一句话都不用说，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在这一念心体中，这就叫一气不言含有相。万灵何处谢无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宇宙万法中没有一法你能够逃脱这一念心体，无私就是这一念心体的比喻，所以叫万灵何处。每一个人都是这一念心体所成就的，每一尊佛也是这一念心体所成就的，从无间地狱的众生到最后成就的诸佛，全是这一念心体所成就的。万灵何处谢无私？既然如此的话，狭路桃花风雨后，我们知道了啊，风雨飘摇把满地的桃花给打碎了，全部飘在这个泥泞的道路上了。那么你马骑过来的时候，不管你的马蹄提蹄的时候、下蹄的时候、起落，都避不开一地上的什么呢？残落的桃花红瓣。这就叫马蹄无私必残，也就是这里讲到的去来动静贤率此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谜底揭晓了，大家听明白了吗？这就叫做净土法门。为什么叫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总一切法，持一切门，就叫净土法门，也叫心地法。一切佛法就这个法，一切世间法就这个法，宇宙万法还是这个法，就叫马蹄无处必残红。我们这场法会还是这个法，为什么？大家相信有普陀山琉璃世界啊，知道有这个法会在这个宝陀讲寺普门讲堂，你信了吗？信了以后你就开始怎么样？愿了呀，你填表、照照片、报名，怎么这都是愿力的体现呀。结果你不断的念念念念到说要来要来，今天终于来了，大家成就了，我们讲法功德圆满，这就叫信愿行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真的学到这个层面上的话，哎呀，大家要知道净土法门大到什么程度哈、啊、你修也得修，你不修也得修，就这么个门，这么个法。你知道你在修，你在修；你不知道你在修，你还在修。一样的勇猛，依然一样的精进。 大家知道。所以我们现在让我们提倡以信愿行三自量往生西方，这属于显修。你如果不知道这个通这个横超法，好，那你依着佛陀的其他教法自己在这坑吃根的时候，这叫做密修，知道吧？那么如果我们身为佛弟子啊，依然这样每天按照佛陀的教法去修，这叫做正修、物质修。所有的世间人都在修这个，不知道往生到哪里，有可能往生到地狱，有可能往生到畜生、恶鬼，反正每天都在修往生法。它属于什么呀？糊涂修、迷着修，但是没有一个不在修。这就叫马蹄无处必残壶啊。好了，最后几分钟告诉大家，第五个五重玄义就叫判教啊。这部彻悟禅师语录呀，今天只算个影子哦，希望大家回去把它看全。传老说的是第一等精彩的文字，不管你是初级，你不要再又想到说，我昨天有一个居士很有意思，开玩笑说我是小白，就是说他还没有开始，一张白纸，学佛还没有怎么深入呢，把我吓了一跳。我说这样的人多不多啊？后来我想想，管他多不多了，我只管结缘，不求效果就好。缘已经放在这儿，你已经逃不脱。为什么？马蹄无处必残红啊。所以我们这部彻悟禅师语录在三藏经论律中，它属于什么地位？属于论点。论点有什么呢？有宗经论和释经论。释经论是只针对一部经典进行解释，宗经论是对所有佛陀的经典总的来进行讲解，就叫宗经论。彻悟禅师语录就叫宗经论啊。那么在这个菩萨藏和声闻藏是佛的教法里面，有的是小乘，有的是大乘，除了大乘就是小乘。现在我们这一部论属于菩萨藏，是大乘佛法，要记住哈，讲的是大乘佛法啊。那么我们讲的净土法门，彻悟禅师语录开示的这个往生之法，在南行道和异行道中间，属于什么呢？异行道而非南行道。他在三藏十二部教典中就是这么一个地位。好了，完了啊。非常高兴啊，在佛陀的开示中讲过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啊。我因为给大家讲法，我这次还意外收获，我师父还特别给我写了三个字，叫做法布施啊。我不敢这样的这个，觉得法布施有点这个诚惶诚恐，我说法供养吧啊。我们是布施供养，有财有法有无畏，我说法供养啊，跟大家接了这个清净的法缘啊。那么不管怎样呢，这三天算圆满下来了。我们接了无比殊胜的因缘，一个是把核心的心地法门这么过了一遍，二一个呢，我们利用心地法门把净土法门这么修了一回啊。那么以此呢，三天圆满啊。一个是预祝接下来特别是后天的法会是最隆重，希望大家这次能够得上品的三归五戒，大家发真实心啊，求受戒法啊。二一个呢，希望这五天下来呢，作为我们学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殊胜的第一步啊。愿这几天的功德回向同生西方净土中。谢谢诸位，阿弥陀佛。